了呢？以何为证啊？你怎么知道你证了呢？你以什么证明给别人？你假如说能证和证都没有，那你怎么知道能证啊？那你怎么知道你证啊？你凭什么告诉别人你证啊？你怎么知道你自己能证的呀？这时候大家就不能说了，因为没有能证所证嘛，证得的时候没有能证所证，那你怎么知道你是证得呀？所以这个东西就成了一个矛盾的，没有能对的。然后呢，外道就很讥笑他们，然后说你这辩论输了，然后就罚你什么呢？就在一个出家人来说的，他就要修正啊，就要办道啊。那但是你呢，就不能穿披袈袈裟，你的袈裟要反着穿。然后呢，钟鼓不能鸣，钟鼓鸣的时候就是，这个钟鼓鸣的时候就是那个上堂啊，或者吃饭啊等等这样的嘛。就等于是寺将不寺了，就是寺庙都不成为寺庙了，都不成为修行办道的了。就是但是三藏就是唐玄奘法师，他这个这是说的另外一个故意，至彼就此一曰：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乃通其难。唐玄奘法师就说了，那个这个东西啊，正啊不正啊，以何为正？这个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那喝水呢，到底是冷啊热啊，他自己是知道的。然后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外道就算放过了他们。但是呢，外道虽然放过了这句话，但是无足眼禅师他是有疑问的，是冷暖则可知矣，做陌生是自知的事。随至本讲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，讲莫书其问，但又曰：汝欲明此，当往南方叩传佛心宗者，师及父及出关，所见尊朽，无不以此自觉所疑，终不破。就是说冷暖呢，你自己知道了。你冷暖我是知道的，我是知道冷暖。那这个就是说，这个正道这个事儿的话，他怎么能够知道呢？就正道的这个他怎么能够知道呢？冷暖我是可以知道的，这个没有问题啊。我们平时你碰上了凉着热着的，这个冷暖马上就知道。但是正道这个事儿我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又没有能证，又没有所证，那我是怎么知道的呢？然后他就去到那个讲师那儿去问那个讲师说，那个自知之理，这个自知之理是如何？又不没有能证，又没有所证，但是你又自己知道，你自己知道又不没有能证所证，这不是矛盾吗？然后这个讲师呢，他就说不出来呀、啊。这个应该是一个讲师，他可能叫本还是叫什么，不知道是拿着这个东西去问，或者是然后呢，这个讲师是不能够回答他。但是这个讲师就说了，他说你要是真想知道，你可以去找那个佛心宗的人，因为他说冷暖自知嘛，你去找那个南方，找那个传佛心宗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无足眼呢就复籍出关，籍就是装书的一个箱子，就装了一大堆的这种学问的东西，研究的东西，因为他习为时，白法名门嘛，这些知识性的东西很多，他就装了这一大，他认为应该从这个里头来寻，他就在探寻，然后他就拿着这一箱子的书出去了。见到了这些人呢、啊、就是一见他就问，但是呢他问的这些都不能让他满意，都不能解除他的疑惑啊。这是这一段结束了。这个曲折哟，这曲折的真是曲折。然后自业圆照本禅师，五经因缘会尽，唯不会僧问心话，四面八方时来如何？法云打中间的。僧作礼，法云我昨日赴个村斋，中途遇一阵簇风暴雨，却向古庙里避得过。请译本云：此事临近下因缘，须是问他家儿孙使得。喂，这个就是说他到了这个圆照本禅师这里，到了这个本禅师这里啊，并不是完全的没有所得。古今因缘会尽，什么叫因缘会尽？就是因缘，就是世间的一切的相，它都是因缘所生法。那么对于这个呢，他能够解释，就是理上呢，他能够都解释得通，他不会理上觉得矛盾呢、啊。就这一点的话，他能够透得过去了。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。所谓的没有能证，没有所证，这才是真正啊，什么什么这一类的东西，他能够理解，他能够接受了，这就是古今因缘会尽。就这一类的理啊，什么理上的东西，他能够说得通，但是他不明白这个就是公案，哪个公案呢？就是有个公案呢，就是心话存讲，心话存讲这个还是临济的。就是他找到了这个禅宗呢，这里面他就发现有个公案，他不明白这个公案具体是临济的。当时的时候就是有这样一个公案，有一个僧人他问这个心化禅师，就是四面八方时来如何，就是哎呀，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就是等于是无风不测天，这个就是等于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 就是一时坏事都来，或者是很糟糕的都来了，特别特别糟糕的都来了，就这时候这叫四面八方时来如何，就是说烦恼很多很多一下子都扑过来，这时候你已经没有定力，你说来一个烦恼你还可以对治它，现在来了好多好多你都应付不过来了，或者很重就扑面而来，就这样了，四面八方时来如何，就招架不住嘛，对吧，招架不住的普化，这个不是普化，这个应该是心化。哎，对呀、啊，这个是四面八方是来时如何打中间的，这个好像是普化禅师也说过，但是普化他当时的时候，他说临济的也行吧，当时是他是盘山宝积的弟子，也可以说是临济的吧，也可能是心化，也可能是普化，可能是普化吧，可能是这个文本上的错误，这个是武登上的记录，我这个记录不一定准确。四面八方时来如何，然后呢这个化禅师就说四面八方时来如何打中间的，中间的是什么呀，谁在四面八方的来呀、啊、谁在承受这个四面八方的来，四面八方的来干什么呀，四面八方的来不是来祸害你吗，中间这个不就是你吗，那个你是谁呀，他能祸害到的这个你是什么人，他能祸害到谁呀，祸害的这个你是谁呀，打中间的就是那个，当时呢他问了这个之后呢，这个僧就作礼，然后普化就说了，他说我昨日赴个村斋，中途遭一阵粗风暴雨啊，就是意思就是哎呦你这个作礼，我本来想赴个斋呢吃个饭啥的，没想到一阵粗风暴雨我斋没吃成，哎呀真糟糕，就实际上的话是扫自己这个东西，打中间的这个也不可能，你还在这礼拜，你礼拜什么呀，你礼拜我可是那个了，我可是亏欠了，打中间的这个也是方便说，中间的这个有吗，中间的这个没有就谈不上打呀，不快就说哎呦真糟糕，我昨天本来想吃个饭呢，结果中间碰见一阵粗风暴雨只好回来咯，却向古庙里避得过，却向古庙里避得过，然后这个圆悟克勤禅师啊，他就过不去这段公案，过不过去这段公案，他就请教这个圆照本禅师，圆照本禅师哎呀这个是临济下的因缘，你得去问他家的，你得去到临济那儿去问，这就是这一段了。哎，这个福山法远禅师他，我怎么记得他不是临济下的，再看看这个福山法远，福山法远我忘了他是谁了，当时对福山法远比较有名的是那个林星婆子，林星婆比福山法远那个更好玩，当时跟那个赵州他们在一块儿，这可能是另外一个，不是那个福山法远，是另外一个福山远禅师啊。然后师随意福山远禅师请一前化远音，我有个譬喻说是你疑似个三家村里卖柴汉子，把个扁担向十字街头立地问人，中书堂今日商量什么事儿？师莫急云，若如此大故未在，远一日与师曰，吾老矣，恐虚度紫光阴，可往依白云，此老虽后生，五味十面，但见其诵临济三顿棒话有过人处，必能了子大事。师潸然礼辞。就后来呢，他就到这个福山远这儿，就跟着他混了，跟着他混，他就问这个远就说，我有一个比喻啊，你是一个三家村里头一个卖柴的汉子，然后呢你在十字街头立地问人，中书堂商量什么事儿？就是说他这个跟你都相关吗？跟你都不相关，打什么打呀，就是说打中间的四面八方和中间的跟你都不相关，中书堂今日商量什么事，就是你去问那个干啥。师莫继云，他就觉得这个不相应，若如此大故未在，就是他，我猜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就是哎呀，就是不气。福山远他的这个法脉传承是什么，看一看吧，麻烦你查一查，我是没空查。福山远应该不是那一个福山法远吧，不是那个赵州的那个吧，是临济下的吗？赵州跟临济他们是有交道的，临济是赵州的小辈儿，但是赵州有去跟普化跟临济他们玩过。刘师兄一会儿切出来看看。叶县守山，对，就是看一下这个法脉传承跟临济是个什么关系，如果能查查就查查，咱们学学长长知识。就是这个他说的福山法远说的这个解释呢，就是貌似有一点点相悟之处，但是并不能让他心开意解，并不能让他相气，就是没有，就是说等于是打你这个钉子，你打你得正好敲到这钉子上把它敲下去，这个打到旁边去了，这个钉子蹦蹦往下落了一下，但是这个钉子并没有板上钉钉，所以是这样的，没打中钉子，就属于是就是起了一点点帮助，但是呢他这个他也没走，后来福山法远就说了， 看谁在说话，别说话。王冬梅，王冬梅麻烦关一下那个 YY 的那个语音。王冬梅，哦，好的，谢谢。然后就是这个法远就有一次法远就说，有一天说，哎呀，我已经老了，你在我这儿你也是浪费光阴，要不然你就去找白云吧。白云这个人呢，他呢比较年轻，我没见过他，但是呢我见过他送林记的有一个三顿棒的这样的一个话，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他是有超人之处的，他能够了你的大事，就是他一看他是个修行人，你就别在我这儿待了，你在我这儿待你解决不透，再说我也老了，我也没有力气天天的刺激你啊干啥的，没有这个力气。他是个老实人，福山远是个老实人，然后这个袁克勤潸然离世，还挺难受的，就是很遗憾的就走了。之后再往下看，看这曲折的，看接着看五祖法远呢，五祖法远就到了白云这儿了。至白云随举僧问南泉摩尼诸化，请问云赤指失领悟，见投机记曰：山前一片闲田地，差手叮咛问祖翁，几度麦来孩子买，未连松竹引清风。云特应可令讲模式，未几云至，与师曰：有数禅客自庐山来，皆有误入处，教一说，一说的有来由，举因缘问一，一明德，教一下语，一下的只是未在。师于是大疑，私自记曰：既悟了，说一说得，明一明德，如何却未在？随参究累日，忽然醒悟，铜钱宝玺一时放下，走见白云，云为手足舞蹈，手舞足蹈，失意一笑而已。师后曰：五音棒出一身白汗，便明得下千载清风。云一日示众曰：古人道如镜住相，相成后镜在什么处？雨众下雨，皆不弃，举以问师。师近前问讯曰：也不较多。云笑曰：须是道者使得，乃命分作开示方来。这一段稍微有点长，咱们这个可以分几段。刚开始先看第一句呢，他就是他这个法眼到了这个白云这儿了，然后他就举这个有一个公案来问白云。这个公案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人问南泉摩尼还真找到。那这时候的人啊，他已经开始就贪这个以前的这些话，以前的那些机锋啊，就是所谓的对话什么的，就开始贪那些了。就是你得懂一点以前的这些，你要不懂的话，你这看起来也不太好看。就是开始就是说就是嚼前人的舌头了，在禅宗开始嚼前人舌头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弱了，不能够总这么嚼前人舌头。前人舌头当然是非常非常就是说非常非常经典的，没有问题，但是要是总嚼的它是有问题的，总嚼的是有问题的，尤其是你拿着以前的在那来回的就是在那不放手，那这样的就是培养出来的禅人也是无力的。这个就这种的特点在宋朝的禅宗这里是非常明显的，就比如说是大慧宗搞的这个宗门武库，这里面的东西看起来的话非常非常的在理儿，也非常的不错，还有各种修行人相处什么的，实际上那属于禅宗的中兴时期，但是其中很多的时候就感觉到怎么样，就是这时候他写的宗门武库这本书，就是季解圣陀的这个原文，这些书写的这些故事再精彩什么的，就比起那个马祖下的那些就是逊一筹，没那么直接，没那么带劲儿，所以他稍微有点绕。而且呢他宋朝的时候他是怎么说呢，崇尚文，上文，你知道宋朝就是上文不上武，你要是会个什么，你要是会个话什么的，会个那个打仗什么的，就像岳飞似的，你可倒了霉。你要是个欧阳修一类的，能够赋诗作词，像苏轼一样的，再抱怨抱怨朝廷什么的，那你怎么都没事。你像那陆游一直骂朝廷，还成了英雄。你像那岳飞就不行，苦干那么长时间，最后被冤的不行，他就是。宋朝的时候他崇文，而且他崇文还有一个特点，实际上你仔细看他的文风能看出来，他的东西就是那个引用的多，你怎么样就是文呢，不光是这个文采汉字就这么点儿，对不对，但是你怎么样显得你有知识呢，博学呢，他有很多的隐语，看这个隐语你懂还是不懂，就是以前的东西他有语啊，这东西就是典故，说白了就是典故，他这个典故可能浓缩成几句话，你这个你要是看过这个典故你就明白，你看不没看过这个典故你就完了，用这个就是博学，就是这种的，就是这种文风下的这个禅，也难免它受这种文风的影响。就像现在的佛教，你要是不跟他说几句，你这个你好像完全的不搭嘎，好像也不行。现在的主流文化就是科学吧，算是科学是吧？这就说远了，再看这个摩尼宝珠化。 风学燕昭，哎呦我天哪，风学燕昭，风学燕昭，夜行夜现行辇，夜现归行，浮山法远。哎呀，风学燕昭下去那个谁，那个可以，那个汾阳善昭，汾阳善昭，汾阳善昭，我记得是风学燕昭下的，就他可以。这我知道了，谢谢谢谢刘师兄，这一脉就不好玩，这一脉不好玩。汾阳善昭的还不错，但是汾阳善昭的开示很多，我也没仔细看。风学燕昭的东西就看不下去，不信你看看那个古尊朽语录上有风学燕昭的。好，我们接着回来这个南泉的这个宫啊，他这个南泉是个什么宫啊？我找了找，大概有可能是个宫啊。有一个僧参南泉，然后初参南泉问摩尼珠人不识，如来葬礼亲收得，如何是葬？泉曰：与汝来往者是。师曰：不来往者如何？泉曰：亦是。曰：如何是珠？师泉招师祖，师祖师应诺。泉曰：去，汝不会我语。师从此信悟。这个公案的窍门是在于最后这一点，他招了他，他应诺了，然后南泉骂了他，哎呀，你懂我，滚，你不懂我，按照现在的说，去一边去啊，你都不懂我，骂了他，就结果他在这一下面，在这一下面有误了，就是这个地方是不太容易，前面的倒没什么，我觉得。稍等，我标一下标点。去，这个人叫什么什么师记师祖什么什么师祖，终南山的人叫师祖，师祖禅师，这个人叫三记师祖禅师，我记得是他，就是说这个摩尼宝珠人不识，这个如来葬礼亲收得，摩尼宝珠一般的人不知道的，这个如来葬礼亲收得，这个如来葬礼亲收得是什么意思啊？谁能收得了啊？那就如来葬，如来葬是什么呀？如来葬是什么呢？实际上如来藏就是人不识，就是如来藏就是南泉说与汝往来者是，就是说如何是藏，如果是随应接这些都是啊，他说那要是不往来，往来也是，坐在这打什么呢？不往来者呢，不往来者也是，那就是如何是珠呢？哎，这一句问的最多，还不是如何是藏，还没事，如何是珠，摩尼宝珠的珠，这个珠是什么呀？我喜欢这个什么是珠。然后呢，那个南泉就招这个三季师祖，师祖说，哎，南泉说，哎，去，汝不会我意，汝不会我语，你不知道我的语。然后呢，师从此信悟。哎，就这个地方让你说他不会，他为什么从这悟？他招了他就答应了。南泉不应该按照套路来说，不应该说，哎呀，这就是啊，这不就是这个猪了吗？这不就是吗？你看我招你了，你也答应，这不就是吗？还有别的吗？然后师祖就点头，哎呀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谢师谢师。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一出，但是南泉骂了他，就去，汝不会我语。师从此信入。哎呀，再说去不去的话，他招的他不是还是应诺了吗？这跟会不会语啊，应不应诺什么的，不是都在这儿吗？你去也好，让他去也好，又让他再走也好，这个东西也是拿不走的，所以他就信入了。就是说，不光是有不生，还有不灭；不光是有不来，还有不去。哎呀，这解释就远了，就这个点，就这一点好玩。招祖师祖师祖应了，南泉曰：去，汝不会武艺。这句话说的，这就是说宗下的说法，要教下给你解释一下，看这个就是啊，这个就是啊，怎么怎么样的。师从子心入，这我不知道他说的，看看他这个味道的，我想的就应该是类似这样的一个，看看这个。他这个吴祖衍呢，就说了这个摩尼珠的事儿，然后问，哎，这个，然后他就问他，一问呢，那个白云手段就呵斥他，白云手段就呵斥他，也是一样，去无会我意，白云手段就呵斥他，他白云手段一呵之下，他有所悟处，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句子，这个句子很有名，我记得老师也引过，还有别的，我们经常看，山前一片闲田地，插手叮咛问祖翁，几度卖来还自买，未怜竹松竹引清风。就是我这前头的这个一片山，就是说闲田地，这个山啊是我家的山，这个闲田地是我家地，就天天在我眼前晃悠这个东西，然后我呢就是问人家，哎呀你卖呀，然后一会儿又买呀，实际上都是你自己家的，你在这折腾来折腾去的，不都是你自己家的吗？未怜松竹引清风，几度卖来还自买，他这个就是山前一片闲田地插手钉，要把这个闲田地也扔掉就好了。 整个的这个意境是非常好的。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说来说去都是这个，这个按照我们说法可以另外一种，含冤借理问长安，知道吧，对吧，含冤借理问长安大家都熟悉吧，骑驴找驴就类似这样，头上安头，好肉上挖疮，就类似这样的话，没事找事，这都是咱们的说法。但是你可不能立一个没事啊，也就是你也不能立一个山前一片天天地。实际上那这个地方就是有点软，但是这个意境是非常好的，因为这是修行人的毛病。修行人的毛病就是在这多疑，他是多此多一个疑啊，多余的一疑，但是他总是要疑，疑完了之后再多余的悟，多余的悟完了之后再多余的疑，再多余的悟，是不是白的呀，也不是白的吧。魏莲松竹，哎呀，松竹引清风的引了跟没引一样，这不是吃饱了撑的。就是这个诗，山前一片闲田地，插手叮咛问竹，几度漫来还自埋，未连松竹引清云特应可另掌模式，就说是就是白云说哎，白云就笑了，然后说就是不错不错，然后让他就是说做一个什么事，又是管一个什么什么事，这个具体的这个都不知道，这不是重要的东西，应该过河不研究这个哈。然后未几云至与诗曰，就是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呢白云就过来。然后就跟他聊天，就说就告诉他说啊，有几个常客，他们是从庐山过来的，这几个常客都有悟道的处，都有一个入手处，都有悟入的地方，都有一个弃入的地方。你让他说吧，他你说他没悟吧，他有个悟入的地方，你让他说吧，他都说的可有来头，道一说的有来由，就是说的头头是道。举姻缘问一名，就说你要是去姻缘问一叫下雨，叫一下雨一下的，举姻缘跟叫下雨大家就很，举姻缘就是理上的那些事儿，你一问他都能说得透，就是都能说得通，给你说得可通了。不要执着这个无为无不为啊，等等等等啊，这些话呀，什么什么的，一无所住而生其心呐、啊。这些就是说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有即是无，无就是有，这些话他都能说，就是所有的理上他都通，这就叫举因缘问你，问你就说问教下的这些所有的让他解释，他都能给你解释的头头是道。然后问一，这个还不完，一般的人他在这个下行，但是他在禅宗这儿下雨他下不了，因为禅师是很聪明的，他一看就知道你是着不着，然后他给你一句，然后你就答不上来了。但是这几个人也不是，让他下雨呢他也下得，只是未在，他就说这个时候你给他公案他也能答得了，这就公案也没用啊，这公案也没用啊，就是。所以说你看看，从宋朝的时候禅宗已经没落了，到就这个人的话，他没有到家的时候下雨也下得，只是未在，就这个时候他成了禅宗，成了下雨了。禅宗他去下雨吗？禅宗他不是下雨，他要是禅宗当个下雨问，他就能答，下雨他都能下得，只是未在，就叫一下雨下得，就是你让他问啥他都能说出来点什么，也都没有觉得有。但是呢这种人他就是没有彻，就是没有彻。哎，这个白日无足眼他就疑惑了，他说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，他要是悟的话说也能够说得，明也能够明，就说这个东西他全都明白了，没有一点，你为什么还没有在啊，为啥呀、啊、如何却未在啊，既悟了就悟了嘛，说也说得，明也明得，如何却未在啊，叫一说一说的有来由，举因缘问一明得，叫一下雨叫他下雨也下，就是未在，就是未梦见在，就是这一点，就是说就是没有彻，就是没彻，这他是咋是没彻呢，就这个地方是很，其实这个地方的话要找下雨的话，就是他不说下雨了，就是说他去看那个公案，就是说比较难的那个，最难的那个，我认为说那个就是让他问问自己这个地方有疑，但是他不在这上用功的那就算了，也就是还有他还有的意思是什么呢，他着在下雨上，着在下雨上了，那个雨啊就没意思，你比如说他着在下雨上，你勤知道他下的不对，但是你没办法，你怎么样啊，没有办法，就是让他知道自己是不对的，他坚持着自己的，你没有办法让他觉得自己不对，没有办法让他起，那就没有用了，就是他下雨也下的，这个地方上是非常非常那个的，什么什么都有的，什么差这一点，差这一点是什么呀，差这一点就是差把那个悟扔得远远的，把那个说得，把那个明白的明扔，说得且至，我们也不说，我们咱就不说，咱就说这辈子就把那个悟，把那个明白呀，你得扔得要多远有多远，彻底的了手的就是要这样，就这样扔得要有多远有多远以后，这才说到，就是说这个明白糊涂都已经扔掉了，这时候起个，你必须要这样，他还有个这个在，人家一说个什么他就慌着要下雨，这就不对，这有问题，你下雨是有的时候是看什么时候下，不是每一个都要你下雨的， 就这一点点，这一点点很难说得清楚，这一点点修行人的话到了这一点，就所有的公案都透彻了，这一点对于这种人，只要是公案你还没透彻呢，那这个还不适合你。这个就是这一点的，这一点的细微之处是在于千足之。没说话，没说话，偶尔卡，经常卡，经常卡，出去出去，再去做一下。就是我刚才贴出来的，在于千座后，这个就是这种的，就是这个问题，对于千座后的人，千座后的人，我推一下，大家看一下这段话。千座后的人的心态就是他没什么疑处偏题，但是他未必就是撤了了，他先退出来啊，大家看看啊，你们这个门关上哈，声音还是有的。就刚才说到了这个，就是千座后的人跟他类似的是一个什么呢，千座后的就是说，你不说公案下得了雨吧，就是公案拿着对他来说的话挖不起他的疑，他没有什么疑，他对什么都没有疑，但是他也并不是代表着他彻悟，他并没有彻悟，但是什么事都不能让他那个心起很大的波澜，包括不悟这件事也不能让他起很大的波澜，但是这绝不代表他明心见性啊，就是这一类的，就是这一类的。看看看看啊，然后我们再看这个，我再往下贴啊，这还卡吗？希望不要再卡了，再卡就没辙了。下一次还是去单位吧，去单位是不是好一点？今天是在家里面，好好好，行行。然后这个就说到了谁啊？看中间啊，看中间啊，谁参究累日，忽然醒悟，就是他这个为什么就不明白呢？他就这样一直参，一直参，咋回事呢？毛病出在哪儿呢？毛病出在哪儿呢？有一天又突然醒悟了，醒悟是什么？从前的那些宝贝啊，那些爱惜的东西啊，这时候一时都放下了。放下的是什么呀？放下的是悟德，放下的是说德，放下的是明德，放下的是那个举因缘明德，那个下雨也下德，悟处也悟德，说也说德，放下的是这些，放下的是这些，并没有这个东西的，你就不说德能怎么样啊？一时放下，一直放下以后，这就轻松了，这就是个没事人。没事人是个什么人？没事人看着跟凡夫一模一样。所以说这个时候他走过来见到白云了，白云一看，哎，白云为手舞足蹈，就白云就在那比划，就是手脚乱动啊什么的。然后呢，那个吴祖衍呢也就笑不搭理他，就是白云这样的话，他不是应该哎抓住他的衣领，你在这祸害什么呀？怎么怎么样的？应该来这个吴祖衍就一笑，根本就不搭理他，根本就不搭理他。然后吴祖衍后来呢就曾经总结过这个说啊，总结自己当时的样子，就说我五音荡出一身白汗，便明德下千载清风，便明德下千载清风。千载清风怎么明啊？明了也是白明啊，荡出一身白汗，白汗就是多余一身汗的，多余一身汗，我这就是说我这可费了一身多余的劲儿，明了一个没有啥可明的东西，这个意思。就这属于是自嘲啊，自嘲自己给别人看，让别人知道这些东西不可得啊，让别人知道这些东西不可得啊，这就是这个了，这是这个完了。这个完了，那就是他这个一笑而已的话，他表现出来在哪儿呢？有一次的话，就是这个白云禅师啊，就说古人道如镜住相，相成后镜在什么处啊？众下雨皆不弃，举四师。师近前问信曰：“也不较多。”云笑曰：“须是道子，道者使得，乃命分作开示方来。”古人道如镜住相，相成后在什么处？就说那个镜子啊，镜子它就能够成这个相，镜子能成这个相，但是相是相，镜子是镜子啊，相并不代表镜子啊。那么所以相成以后，这个镜在什么处啊？然后大家都下雨都不气，就是有的人说了打破镜来见啊，什么什么什么的。但是五祖法眼说的是也不较多，也不妨吧。实际上相就是镜，镜就是相，也不妨这么立着吧，也不较多。就是原来的时候他会很急的去撇干净啊，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那种的，好像那样子的才有禅功，就是哎呀我这没事儿，你别怎么怎么样。实际上这不是，你没事的人你才能够没事更找出来更多的事，那才是没事儿。你不用仅仅抱着这个没事没事的。然后白云就笑了，须是道者使得，乃命分作开示方来，也不较多，须是道者使得。就是这个时候的心态，我们至少能够摸到一点点的，就是他这个就是也不赢也不惧也不取也不舍吧，就是这样的，就平常心，同镜同水同相铸造啊，那就还是就是他的刁云师兄说的呢，就是说这个同镜啊，同镜把它融成同水，然后再造成同相， 这个有一点点牵强，我觉得好像是，为啥呢？他不一定是把铜镜给融了吧？铸像这个事儿融的是铜，把铜融了就行了，不一定非要把镜子，不一定需要把镜子融了。他应该说的是镜能够变成这个像吧？这个铸就是成功的成像的意思。我猜啊，这个各自有理解。宫案这个事儿就是各自有理解，咱一叫到一个响上啊，就是大家的理解都懵。咱就把它放到大的那个语境中，看前后段，看前后段的前后段，这样一看就越容易看通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啊，这就是他的悟道因缘，应该是他的悟道因缘。我看看啊，铸造成像，镜子哪儿去了？铸造成像，镜子哪儿去了？镜子，那像本身就是镜子，还是有点类似。好，大家先看这个啊。哦，现在有了，这个是这个无独眼禅师的这个第一则公案吧，算是他就是后来去接人的这些怎么说话呀之类的，就是分座以后，那么无独眼他是什么样的，可以看看这个。你等一下，我家里有人说话，我跟他们说说。初住四面千白云，晚居东山，就是他刚开始住哪儿，后来迁哪儿，再去哪儿，然后问教义祖义是同时别，是曰人贫志短，马瘦毛长。你看人贫志短，马瘦毛长，人贫志短这个也就罢了，马瘦毛长是什么样的？马瘦了它毛就显得很长什么什么的，这不是很一般的什么吗？所以这个说啥同说啥别呢？这个东西就是说教义和祖义说同说别，它跟那个马瘦了毛长了，这有什么区别呢？或者说人贫志短的跟马瘦毛长这两个有啥区别吗？这都可以这么说。再贴一下哈。好的，人家问他道教义祖义是同是别，他的意思是他说的是人贫志短马瘦毛长。如果换成我们非要就是说顺着这个语脉下语的话，就是我这既没有教义也没祖义，别问我啊，我这教义祖义都没有。但是他说的更那个一点，更有文采一点，马瘦毛长这事儿不是很无所谓吗？人贫志短，马瘦毛长，这有什么奇怪的呢？这都是很正常的这些啊，就这个事儿还值得去问吗？为什么不值得去问呢？当然是没有教义和祖义这两个都，为啥都不值得去问呢？当然是无义啊。但是无义这他也不完全没有啊，他不能是断灭，到无义那不就成一样了？一样的话咋会是分成一个教一个祖啊？他方面各有不同啊。方面的不同就相当于什么呢？就相当于人贫志短，马瘦毛长，就是泼的泼出来。然后呢，又有人问如何是白云为人亲切处？师曰泪转鼻孔。也便那么去时如何？师曰不知痛盘汗，应该不知痛底汗吧，不知道痛的汗。就是你师父他师父不是白云吗？人家就问他白云为人亲切，就是白云能给你什么呢？白云他这个最能够让咱学人有气度的这一点是啥呀？这就是如何是白人为人亲切处。这学到的人他只有这个，他没有别的。如何是白人亲切为人亲切处，就是白云他是个啥的，他能给学人啥呀？这个无主眼都说你呀，我都恨不得把你的鼻孔都给你扭下来，给你扭断了，给你扭转了，给你扭反了。他说那就扭吧，那就扭反鼻孔吧，扭反鼻孔这个就是了吗？这他都没话说，他就不知道痛的汗，就没有扭吧，扭转了之后啥？扭转了痛了哪知道什么为人亲切不亲切啊？应该是这样的。哎呀，这么解释就很无力，这是白话翻译，咱再念一下原文。如何是白云为人亲切处？师曰泪转鼻孔。也便那么去是如何？哎呦，我这白扭了呀，不知痛的汗。最痛的哈，这就是说的是这个无足眼，他在白云手砖这儿有个入处，这个前面呢是他的悟道因缘，你看好几层弯，拐了好几层弯，然后后面是他的开示，不明白能证所证为什么没有了，又说是证道了，然后呢这个理儿后来呢到了别的禅师呢，但是不明白这个四面八方是来为什么打中间的这个话为什么就是对。然后呢他就问那个福山远就给他说了这样一个东西，还是有点不契入。最后是我接着把下面的提起来，福山法远给他的答话就不痛不痒。然后呢他到了白云这儿，他问这个话，就实际上他就是这个时候是有疑。最关键的这个所有的这几段里最关键的是到白云这一块，就是说他原来这个人啊，这个无足眼是一个典型的学教的人，后来他因为跟禅宗他学教研不透，他就到了禅宗这也把教整透了， 但是呢这个禅宗证没整透，然后他又在白云，在白云这儿他算是撤了。白云这儿怎么撤的？白云把所有的撤什么的，他下的那些雨全给他掀翻了。就是这个人明有明德，如何却未在啊？就这一点，这一点给他掀翻了，掀翻了，这时候就算撤了。撤了以后，白云就说：“哎，分作开示方来，就是说那个，我记得那个《法华经》上讲的，好像是沙有分作嘛，分作给迦摄嘛，应该是分作给迦摄吧，还是分作给药师佛？”法华经上有，就是哎，咱俩一块儿来，嗯，就是说他可以红了，他可以出开山了，他这个人说法不至于误人，还能够把法脉给传下去，就是把祖师意给传下去，把这个无意之意给传下去。然后后面有他的这个开示，咱刚才举了一段，咱接着往下看吧，看看他是一种什么 style。这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？有不明白的，我们还可以慢慢的再讨论。这前头的这些东西就是，有曲折的剧情，所以有点稍微有点曲折。很简单，你这个东西你直接看白云手端的，它跟白云手端的联系就可以。哎呀，无际无聊，说一说得，明一明得，如何却未在？又好像是最难放得下的。说为什么还未在？为什么还没成？这句话就是说，这个里面就是他这个是修行人的心路历程都在里头，不像以前那么彻，一句话就完事了，再没别的了。他这个里面呢，就修行人的那些叽里拐弯的那些鹅傲之处，在这个五祖法眼这都有反应。最珍贵的就是这一点。等半分钟过，先停一小会儿吧。没有，我们就看下一个。他把这个全部都放下之后，他的答语是个什么样呢？就是这个，我们看看这个啊。达摩念地意指如何？计较未成。二祖力雪是如何？将错就错。只如断臂安心，又做什么生？阳地开变河。隋炀帝开汴河，这个汴河呀是在春秋的时候去开封人，就是黄河边上的那个开封，在黄河的下南边，就在黄河边上。春秋的时候呢就有这个天生的一个河，但是这个河当时呢河道很小，生气候。到了隋炀帝的时候呢，他就把这个开了，开得很大。后来黄河发水，别的几个河啊都不行，都泛滥啊，或者是淹了呀之类的都不行。但是汴河一直运行良好。这个汴河一开啊，很促进于经济和军事的发展呢，因为什么东西运呢、啊、都比较好运了、啊，都比较方便了。所以这个开汴河是个非常的大好事儿。但是这个大好事再大好事，跟隋炀帝比起来那就太小太小了。为啥？隋炀帝这个人是糟糕透顶的，太坏的一个，最糟糕的一个皇帝啊，糟糕的都不行了、啊。糟糕的这个皇帝，但是他做了一件凑合着的事，能补救他的过，这就是隋炀帝开汴河。我们看看这个，他举了这样一个公案，炀帝开汴河。我们再从头开始看这个达摩念地意指如何？达摩念地大家都知道了，计较未成。计较未成的意思啊，他就在这达摩就是来算计的，他要来得个什么呀，什么什么的，怎么样能够得到啊，他就算计着，结果算计来算计去，没算计成功，他只好在那面壁，就是他要算计，然后得到点什么没得到，这不就是走失了，就是在那能掐分，就像是商人一样，在那计较来计较去，最后计较失败了，太能计较了。达摩念地，你说这个达摩。就是达摩念地意指如何？计较未成，有心有所求，最后的话这个求落空啊，就达摩就是这样。你说这达摩活该他面壁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当时他不是找到了梁武帝阔然无胜吗？如果是圣地第一阔然无胜，说完了之后梁武帝不气，扭头走了，这达摩只好来念壁。那你怨谁呢？你去找梁武帝干啥去呢？所以说计较未成啊，你找梁武帝错在你啊。这是计较未成。我说好了，达摩那就不说了，说二祖吧。二祖力雪时如何？将错就错，反正他已经错了，已经就这样了，那还不如错到底算了。错到底算了，就是二祖他力雪求法，断臂力雪嘛，就是说那个他咋也不给他，他给他就是错了。他实际上他得这个法呀，按照五祖法眼说，他要得到了这个祖祖所传的这个佛心印呢，他就错过了。他知道错了，但是他走到这儿他又没法回头了，断臂了怎么办呢？将错就是错到底吧，我非得到他，得到也是错的，我也非得到他。二祖力雪是如何？就是为了这个，就是让自己的这个心能够吃到这个佛教的心髓，为了让自己的心能够开悟这，这本来就是错。本来就是说他都非要得到他不可，那就是做到半截也回不去头了，只好将就。就是说二祖，然后说那 那他不是断臂安心吗？他断了臂才能安心啊。他当时的时候那个他以前是个将军嘛，老是做噩梦什么的，然后就是达摩又不给他传，他后来表示断了臂在那立在雪里才安心，断臂来安心是怎么样啊？梁帝开汴河，断臂安心就能安得了心吗？你做的那些错事迟早是有报的哟。你看这就是初祖二祖全让他给说的，那就是不堪呐、啊，不堪的很呐、啊。这就是他这个诵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他对祖师的诵，禅宗祖师的这个诵记，他对祖师禅宗祖师的这个评论，就是他歌颂啊，实际上是他的歌颂，就是表扬。他表扬就是这个味儿的，这才是表扬，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有痕迹的，要有个东西可能啊，哎呀，落草落了，把这个草给你扫净了，把你花掉一顿，实际上是把这草给你扫净，这是好事儿，这是真佛子。但是说出来就可难听，听得不行。哎呀，这今天光我说了，大家看看还有什么，大家也可以自己发表评论，可以自己发表评论，然后或者有什么要说的，有什么感想可以说，我也可以不搭理你们，自己在这敲字，自己都可以。我们再等半分钟，然后这就是一个无事人，就无事人的心态，大家连着看。达摩面壁一指如何，计较未成，就怎么这样叫个无事人呢？怎么样叫个无事？还有一个简单的说法，就当你是个不学佛的，没有佛这回事。你这么来看，你就看出来有点味道了。达摩面壁一指如何，他计较未成。二祖立雪是如何，将错就错。只如断臂安心又做陌生，那是隋炀帝开汴河，将功补过而已。但是他是个隋炀帝啊，等半分钟没有，我们就进行下。会不会有哪些地方听不懂啊？哪些地方听不懂就直接说嘛，直接说或者私聊给我。隋炀帝开汴河绝对不是通达，隋炀帝开汴河他都在前面，你这么看刁云师兄啊，你就这么看。达摩面壁一指如何，计较未成。二祖立雪是如何，将错就错，这两句话都说的可难听啊。你猜的话，猜一猜，隋炀帝开汴河是个好听话，是个难听话？肯定不是好听话。那前面两个都说的那么难听，就是通达了，二祖通达了，那个初祖倒是计较未成啊。初祖那么糟糕的，初祖还计较，人家都说没有分别计较。你看这个初祖计较就不对了，还计较没成功，你说他多惨？所以从语境上来说，就是分析他的意思来说的话，开汴河这个事儿是通达了，要看看谁身上。比如说这么说吧，隋炀帝说起这三个字，第一个念头你想的是什么？第一个念头肯定想的是最糟糕的皇帝，太坏了，这皇帝民不聊生。第一个念头是这个，他开汴河，还开个汴河这个事儿，就是隋炀帝开汴河这个重点是在由教写。李克说炀帝开汴河是说劳民伤财，我不认为，开汴河很有用，你要去了开封你就知道了，开汴河太有用了，不是劳民伤财，我个人认为的是不是劳民伤财。李克的意思就是说他多余这么多断臂安心，这是多余的。但是我觉得不如这么说，你何必断臂安心呢？不如这么说，你断臂也让你安不了心，就是这两种打法哪种更好？就看风格了，看看大家更喜欢哪一个。断臂安心是怎么生？断臂安心多此一，断臂安心做什么？断臂也安不了心，断了臂就能安心啦、啊。我更倾向于后面这一种。李克他觉得你问得好，天作安心否，他觉得他问得好。你李克你觉得他问得好，你来打一打，你随便打一打。大家认为他这个应该怎么答？天作了，天作后的人，大家说一说，天作后的人自问自己，地血求法已是将错就错了，断臂安心还算马马虎。他是各自理解吧。李克你答答试试嘛，悄悄试试。程德蒙你自己答一答试试，假如人家问你一句，程德蒙你怎么答呀？公案不在明白理，已经答过了。公案不在明白理，公案就在这个公案不在明白理，已经答过了。你说那在什么处？我要说个那在什么处，你去你那我等等，那你这不是，那不是就是已经在明白理了吗？说了不在明白理了，这就是已经在过了。这个问本来就是答，就已经是在过了，不是说那在什么处，我答你一个那在什么处，那就成了在明白里了。我要是回答你这个回答，那才是明白呢。会可安心否，应该说的是会可安心。这个对于迁座后的程德蒙你自己答一答，你迁座后了你回答个问题都不行啊，回答个问题。 哑口无言什么呀？梁昆仑，哑口无言了吗？你这那哑口无言了啊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你答了九个字还带一个标点符号吗？那哑口无言什么呀？哑口无言你还能打出来几个字哑口无言呢？缩脚丫子任你缩，先坐后还安心否？李克怎么说呀？李克呀，李克忙着挣钱去呢，哪有空管心不心呢？还管什么心不心呢？你那心扔得远远的，你要是有个心呐、你要有个心在，你可去安吧。你这安一辈子，安几辈子你都安不完，那你就没有心，别搭理这个心了。于事无心，不告诉你了吗？于事无心，于心无事，于心无事，好知道。可别忘了于事无心，天天老把心挂在嘴边的这种人，都是不利落的人。禅宗不是说了吗？说心说性，就是说的这种人。掐他吧，我掐他。掐他不掐他，心在哪里有安处吗？心在哪里有安处？没有安处的话，那在哪儿啊？众福没师兄，过了千座没有呢？就是这个东西是时间，就是熟了以后，就是越来越长，越来越长的话，这个地方越来越熟了。就是说，或者这么说，安不安心对你越来越不重要了。实际上为啥呀？是因为那根本就没有个心，要心干啥？那心都是妄心，那妄心都是云彩飘来飘去的，你搭理它干什么？千座后安心了，修法了才能够真正安心什么的，那都是对千座的人中讲的，对没修的人讲的。千座后还要个安心什么的，就是说我知道这个程师兄的这个答是没有意义，你就不安心了能咋的吧。说到底那也只好就过了，没个心可安，别老揪这个心。我不掐他掐谁呀、不明白这个这句话不好回答了。杨波说的就明白这句话，连心都不求个安，那还求什么呢？觉得更没有什么可求了，那还求个什么呢？更没什么可求了，并不是说的就去追求什么了。但做，但凡做，但凡做，做的时候并无心，在你的心里并没有做这件事儿。两个是在一块说的，你这发挥的太多了吧？好，接着看这个百尺竿头，没心怎么迁坐未见性？不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，可以打得再详细一点，不是真名也没关系。迁坐后你要是抱着一个见性啊，这还早着呢。刚才都说的那个缘悟克勤的那个悟都悟得了，怎么悟得？他有说法，什么事他都，什么道理他都明白，什么因缘他都说得通，什么禅宗的公案都难不住他，就这人也不透彻。急慢不同步，百尺竿头如何进步？诗曰：快走使得。这个跟后面的没有什么。我再切一遍这个，就是这个，既悟了，说与说得却为何？大家看这个竿头如何进步？这意思我突然发现这是一个意思。百尺竿头，我们经常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对吧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百尺竿头如何进步？那什么叫百尺竿头？百尺竿头已经是最顶最顶最顶的，最顶最顶的，最顶的那个呢？就是说呢，就是怎么样？最顶的时候的话，就相当于上面的那个白云禅师说的那个，也有误处，也有说的有来由，能够明因缘，也能够下得了雨，就是这种的人。那说起来的话，那就是自己没有什么疑问，然后干什么都，现在我跟你说，你啥都看不出来我。这个可能是百尺竿头哟，这是可能是还没有进步哦。那怎么样到进步呢？快走使得，就是人家说那个就是悬崖撒手，百尺竿头，你要给它过掉，不能够有这个尺竿头。不客气的说，把这个百尺竿头扔掉，把你自己扔掉。百尺竿头如何进步？可得扔掉这个百尺竿头。就是若立一法，家兴国盛；一法不立，国破家亡，也老讴歌。百尺竿头这个东西一定要扔掉。在千座内有个悟处什么东西，有个收获什么的，这个东西啊，你扔不掉，你扔不掉这个东西，你的心永远不可能安。就是这个百尺竿头如何进步，快走使得。然后他这里说的这个，就是说那个五家宗派，我们现在说的五家宗派跟这个都，就是我一般都是引用这个。如何是灵气下士？诗曰：无逆闻雷。如何是云门下士？诗曰：红旗闪烁。如何是曹洞下士？诗曰：持书不到家。曰：如何是维养下士？曰：是曰断碑横古路，僧礼拜。是曰：何不问法眼下士？曰：流于和尚。是曰：寻人犯业。说的都是一套一套的，咱先不看后面，咱先看前面的这几个。就说五家宗派什么什么的，这个八卦的这个家宗派不应该都一样吗？为什么各不一样啊？它的风格各有不同，它的那个接人的那个手段，最有的特色的那个东西，像是我们都是中国人，但是呢，那你说那还是有点不同。说的都是中国话，但是中国话的咬字还是各有风格。他说的但全是中国话，全是中国话。 应该这么比吧，全说的是中国话，但是北方人跟南方人，但是他说的是中国话，是中国籍，没问题。这就是说佛门下的这个各个宗派风格不同，或者这么说吧，要是这么分的话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跟阿弥陀佛的净土跟药师的净土都不一样，他们说法实际上本来也就是各有特点因缘，各随各的因缘的，所以咱们再看就能够看得懂哦，宗派为啥不一样。那临济下是什么样的？忤逆文眉，就这个是最酷的，他可能自己是临济的咯。忤逆嘛，忤逆罪，忤逆罪那是很重很重的了。忤逆罪的话，那都是不往生到好的地方去啊，那都是最糟糕最糟糕的。以前的500罗汉一听说自己以前前几世曾经杀害杀母，吓得那坐都打不下，心都修行不了。忤逆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，就是说你在世界最坏最坏的事儿就是忤逆，忤逆闻雷，忤逆闻雷那就是就死期到了吧，雷息逆子嘛，对不对啊？雷息逆子。那个雷一息那个逆子就已经死了，所以忤逆闻雷就说是吓得呼起，忤逆闻雷。这个不一定，我印象中的话是忤逆，五一二三四五的五，这个各有各的说法。涵盖乾坤，截断众流，随波逐流，这个是等于是云门的，是云门的宗风，是云门三句。云门说的话，所有的云门的打语都是分着三个类型，一种是涵盖乾坤型的，一种是截断正流型的，一种是随波逐流型的。我现在这么打你就属于随浪随龙起啊，差不多。对对对，你想想他一个逆子听到雷声，就是雷轰隆一响那么惊的情况下，他都要被这个雷给劈死了，你想想他吓得那个吓得魂都没有了，雷一打他自己已经死过了，哇，那是最恐怖最恐怖的事，就是临济下是忤逆闻雷，就是这个时候就让你就顾不得别的了，什么都哪有的顾，吓都吓死了，就是忤逆闻雷，猛烈，就是快速猛烈迅，就是又有力量然后又很快，就是这样的一种闪电雷，啪一个闪电一个雷，就是说很快又很猛烈，截断众流。你刚才的属于随波逐浪，不属于截断众流。忤逆闻雷属于截断众流，忤逆闻雷比截断众流要大得多得多，截断众流只是不流了，忤逆闻雷你已经好，这么说吧，力量不同。喝水，喝什么喝？曰，这就是说临济下士，临济宗的喝也是你学的吗？也可以吧，也可以吧，你就不要拿临济的往这个云门那儿安，到他们那儿还不一定都安不安呢。就像我们拿一个这个天台中的名相跟那个法相中的名相，这两个在一块儿连，那就毛病，那就出问题，各自都不愿意。你这是第四句哦，既然都一样，就一共就这三句，你这是第四句，你这都第四，怎么就三句了呢？你就是总是在情节意识里面，不跟你了，不跟你了，你自己弄。云门下士，什么是云门下士？红旗闪烁，红旗闪烁的那个红旗，在那个红旗就是高的插着的那一种的，非常非常高峻的，在那来回闪烁，哎，这就是云门下士，非常有天子风范嘛，天子风，王家风范。旗一插，看到旗的地方，这个都是我的田地。红旗闪烁，就是王家风范，就是红旗闪烁。如何是曹洞下士？万里驰，辞书不到，万里驰书不到家。就说我们报个信儿给家里头，让家里人知道，别人要知道，就报个信儿给家里人。这个信儿啊，在路上走啊，就是不到家，这家里人就是不能知道。他就一直在这拐的，但是这家里人就是不能够知道到底啥消息了。这就是曹洞下士。哎呀，如何是曹洞下吃书不到家？如何是维养下断碑横古路？断碑横古路，那个我们走那个山路，有一个那个石碑，那个石碑倒了，把那个就那一点点的山路给横住了。但是这个石碑咋地呢？这石碑很沉很沉呐、啊，沉的你那个拿不起来它呀，你就搁这你就断在这儿了，你就没辙。你到他这儿你没辙，就到你这儿扒你就断了，你就下不了雨。这个有点截断重流的，截断重流用在这儿是最合适的。断碑横古路跟忤逆闻雷它风格，断碑横古路你不能走了，忤逆闻雷就是你吓破胆子去死，是你被吓死的，你这味道完全不一样。忤逆闻雷你闻了雷你已经死过了，听到了雷声你已经死过了，中间有一点点就是你可能会还有一点点害怕，还害怕还没起来就死过，忤逆闻雷。断碑横古路风格完全不同，但是呢你要说截断众流，这都类似于截断众流，就不太一样。断碑横古路就到你这下不了雨，你也没什么说，你只好灰溜溜的维养啊，维养就是十里盖，这就是这五家宗派就完了。然后这个诗曰，何不问法眼下士？曰，流于和尚。曰，寻人犯业。寻人犯业就是说你这个巡逻的人你这应该是的话，应该是就是说要看看人家，别人呢不能够晚上不能够出来，结果你寻人你自己出来了， 就是你自己自犯了，你自己犯了，这就是说流于和尚，流于和尚就已经活泼泼的表现出来这个法眼宗的风格。对，我记得法眼宗的风格是针尖对麦芒，不知道对不对。我印象中，因为这个法眼这一宗呢不太了解，看的也不够多，所以这个也只是我个人的。他五家宗派，四家都问完了，临济、云门、曹洞，然后维养，然后就是没说法眼。然后师就问他，哎，你怎么不说法眼的事儿？他说，哎，留给你，你自己留给你自己，我就不问，留给你自己，就是砰给他一扔，扔到你这儿了。你要是让我问，那你呢？你怎么样啊？啊，留于和尚。他说这个叫什么？寻人犯业。你看你这活泼泼，你这就是法眼宗的。你这句话的回答，这就是法眼宗的风格。这个僧人应该是法眼宗。啊，落霞与孤鹜齐飞，形容其啊，你就坏在这儿了。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与长天一色，这句话根本就没有道家。具体的你可以看看元音老人跟赵月晨，赵月晨当时就对元音老人说的，根本就不肯，这还是色一边事儿。见风相阻，就是见风相对嘛，你对我，我对你，你要是给我一下，我也对你一下，我不防你，对吧？我们两个打架呢，对吧？拿着剑呢，你打我一下，我是不是应该挡你啊？我不挡，我就对着你，咱俩对着谁，咱俩谁也没有好果子吃。就说你对我，我对你，我更来你一下子，剑锋相阻。我印象中就是针尖对麦芒，这就是这个了。这个看看大家还有什么？这个就是大家对宗风有个了解，也没啥别的。我们再看一看一个能够比较反映法眼风格的啊，人家说他师傅不是白云手端吗？问如何是。你这名字献不出来，没事，没关系，没让你打名字，没事，你匿名也没关系，就是说刚才的，具体怎么改名，我这一直都不太了解，这个没事。看这个是如何是白云一滴水，师曰打对打墨，曰隐者如何？师曰叫你无着面处，问天下人舌头尽被白云作断，白云舌头什么人？这是问话，大家看看他应该怎么，大家试着打，先解释一下啊。他是白云的弟子，就是从白云那儿得有个所得吧，就是从白云那儿得到了一滴吧，对吧？潮汐一滴水嘛，那白云一滴水是什么呀？打对打墨，就是说那个磨米磨面的那个打对打墨，就是你就给他打掉。就是喝着如何呀，饮者如何呀，叫你无着面处。你要是饮了他呀，你饮什么呀，你都没有你去饮，让你没法去碰他，让你碰都碰不得。然后他就说了，天下人舌头尽被白云缩短，就是白云这儿的话，他不受任何人的这个影响，这就叫天下人舌头尽被白云缩短，就是且所有的人到他这儿舌头都打结了。打结是什么意思？他已经不受一切人的舌头所瞒，这还是轻的。重的就叫做已经做断了一切，就是他已经是很酷很厉害的，已经盖碎了一切天下人的嘴了，已经能够这样了。白云是这样的，那么白云舌头被什么人做断了呀？白云的舌头被什么人做断？就是说，这个一切经都不出这个此经，那此经是从什么出啊？天下人舌头尽被白云做断，白云舌头是被什么人做断的呢？白云舌头又怎么被谁做断呢？哦，林苏说了，左下角点熊猫，然后编辑资料，天下人舌头尽被白云做断，白云舌头什么人做断？大家猜猜他怎么答？白云舌头被什么人做断呢？哎，你看到那个村东头没有？村东头有个姓王的老头，姓王的一个老头就被他做断了。没有，我刚才做断了，刚才老师答的话，这就是无度法眼的风格。人家给他来一个很猛烈的，就这样，不猛也不软，不刚也不硬，不软也不硬的给人要回。哎，不是这个。白云做断了天下人的舌头，天下人的舌头都被白云做断了，那白云的舌头被什么人做断了呢？东村王大翁。就这回答，这就是一个无事人。怎么回答？随便念个东村王大翁。天下人舌头尽被白云做断，白云舌头被什么人做断？东村王大翁。这个东西我就不解释了，我就解释的不行它就不好玩了，你就自己看看这个意味，不能说破，明破则不堪，就念它。如果不明白你们问我，我再来答，或者大家有什么议论的都可以议论。他说完了之后他还说呢，哎，是来思量得一则因缘，而今早忘了也，这是主帐子记得，明天主帐子曰，主帐子也忘了，随着一下曰，从坑无一主多 说刚才呀、啊、我刚想到一则什么什么事儿，完了今天呢就给忘了。我忘了呢，我虽然忘了呢，这个主账子记得，主账子记得，就是可能是主账子记得这个事儿，或者说是我当时我只记得个主账子，然后又拿起主账子，主账子也忘了，然后用主账子那个跺了一下地，倒一倒地，说同坑无异土，说同坑无异土，就是我这么说啊，也已经掉到坑里去了，同坑无异土，同一个坑里头的还说什么，还说什么二三呢？我也在坑里头呢，哎，真是倒霉呀、啊。刚才想到了一个因缘，忘了呢，主账子应该记得，这个主账子是个什么东西，最不值钱的东西，对了，他还记得，但是呢这个主账子也忘了，哎呦，这回可能主账子揣了一下地，哎，同坑无异土啊，这个就是适合议会，就没法说什么，就说他这儿，他就在这儿自己在这儿自嘲自己呢，这么说吧，自嘲自己给别人看，自黑。禅师的自黑幽默是最好玩的。你看这禅师为人师表呢，说个啥事都忘了，就那个拐棍儿，他还可能都比他能够记得。完了，这个拐棍儿都忘了，你看太惨了，什么都忘了，忘得一干二净，忘成这样了、哎，忘成这样又怎么样？忘成这样照样在坑里头，就什么都没有就干净啦，没干净，还我就这么说，我还是在坑里头，同坑无异土。多，再看一则啊，再看一则吧。那么瞎跳不出斗，不那么弄巧成拙，字帖硬如泥，金刚眼睛十二两，那僧手里称大鼠没商量，什么文，对吧，就很无厘头这东西。再来一个，咱们现在光看他的上堂，觉得他这个上堂啊，哎呀，就是一会儿就说嘚啵嘚嘚的是什么呀，但是呢你要加一加人家的上堂是什么，堂之外可就是打坐呀，打坐都费死劲了，费死劲了就是费死劲了，给你开示了，他就开始难难几何般，意义没把敌，好好确认了，默默从此得过这四过四重关了，四周人见大圣参。所以这个四周人见大圣是什么意思，应该是个典故，我咋没注意，哎呀，这就是典故太多啊，四周大圣，四周佛，哎呀，这个东西还真是一个典故，
对，
弄出来了，就是过这四重关了，四周人见大，过这四重关了，也许是一个相似。这个上堂，大家看一看，他这种上堂，最后一个上堂了是啥呢？就是大家都用功了，用功了就已经好，就比如说我们打七了，就是说都在一直打打下坐了之后，怎么着的？师傅一句话，你可能就开悟了，八八。但师傅说啥呢？师傅说开悟这件事儿，要说难呢，那难的都不了了，难几何？意义没把，要说易啊，那易的都不知道易到，都容易到多这简单，容易的都没得说，都容易的不能再容易了。要说好，好好，还有这句难难的，好好催人老，默默从此，难难几何般，意义没把，好好催人老，默默从此得。还有的就是说，这个是刚开始觉得，就是说的四个步骤，刚开始觉得很难，好好催人老，就是这也行，那也行，什么都一样啊，这也是平等，不是说平等啊，对吧？这也好，那也好，悟也好，不安也好，不安也好，也好，糊涂也好，这都是好，好好，好好催人老，默默从此得。又后面的那个没什么可说的了，没什么可说的，这就是默默，就是过了这四重关了。过了一个，先是觉得特别特别难，然后呢又觉得特别特别容易，然后又是一切都行，后来连一切都行都不说了，四个门槛算是过去了，这四个门槛过去了，四周人见大，这也是相似，这也是相似。四周僧伽大师唐高宗的时候，到长安洛阳行化，立无主阳之混于自流，或问师何姓，其答曰我姓何，又问师何国人，是何，我何国人，乌龙长老方临济川化寺云，西有官人问四周大圣何姓，云何姓，观云住何国，云何国亦如何，龙云大圣的亦不是何国人，冯笑云大圣决定姓何，住何国，往返数次，随至书庙席，断此功劳，喜悦有六十磅，将三十磅寄大圣，不合道姓何，三十磅打一川，不合道大圣决定姓何，这大圣到底是何许人也，这个这一段说的是，他说大姓为什么说是何国，问他是什么，他是住，问他住哪个国家，为什么意思啊，说哎呀他答错了，然后后来那另外一个人说答的没错，这把戏就总而言之过这四重关了，这还不到家，这个意思，这个意思这就没得。就是李昭丽说的这个公案，不合到大圣决定做乌龙长老，信合不信合各领三十磅。哎呀，这就是典故多一点，不多一点，但是这个典故多，法就是五祖法眼禅师，他第一个能说典故，他有文字这样的。实际上大会宗稿嘛，倒是有一点，他不是说很有文采，他下面出了很多别人是挺有文采的，他不是，但是这就是宋朝就这个流行风气吧。 宋朝就流行这个，他说起来这些东西就是随口拈来的，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。就像现在说的是神马都是浮云，一说大家就知道不明觉厉。你要是再换了2000年，大家都很糊。但是咱们现在说不明觉厉，咱俩这个意思，就是当时的时候的说话的风格带点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说的没有？先等半分钟。若霞于孤鹜齐飞，秋水于长天一色。共成一色，秋水一天共成，这是你认为的。我们这个是有一个叫赵月晨，找不到就算了，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，这是他自己说的，太早了，八卦的东西。好，我先下麦了。今天说的这些有的时候有一点点觉得难懂，涉及到一些典故文采道理，就涉及到一些，对对对对，有一点是啊，所以说就容易灭绝啊。禅宗到这个时候就是到五祖眼大会这个圆悟克勤大会宗，然后就是这个时候还有点火花，这个以后就基本上就没啥了。看着当时的时候的兴盛，大会宗高以后我印象中我就啥了，没谁了。好，我先下麦了。
好，谢谢那个郭师兄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这公案是用来参的，就刚才那句话，大家其实可以回去参一参，就是坐断白云舌头的是谁，这个都可以参一参的。公案不一定非要懂哈，去参一参可能更好。好，那下课吧啊，谢谢了啊，郭师兄辛苦了。下周还是郭老师哈，继续讲那个大会宗稿了。
圆悟克勤。他下面圆悟克勤，五祖眼圆悟克勤会中，可能还要几节课。
哦，那好的，慢慢讲更好，讲得细一点更好。好的，好，下课，大家回去好好参一参吧，这公案挺好的，跟我们新中心法也能挺接活的。谢谢大家的参与，我们下周三再见。